来，咱们新开一个故事。王老师本来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渔民，早上起来拿着渔网来到了村西边的河上，每天呢只打十网，多了就不再打了。不管这十网是不是一无所获，还是收获颇丰，他都不在意，因为他从来也没有想着要从捕鱼上发多大的财，只是为了奉养年迈的老母能够聊以度日就相当满足了。这一天，王老师一大早啊又来到河边下了石网，收获还算不错。他特意来到河边的一个无人之地，把网给洗干净，然后脱去身上的脏衣服，跳进河里洗起澡来。刚洗了一会儿，王老师呢突然觉得双脚一紧，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抓住了，拖到了水底。原来啊，是一个落水鬼为了自己能够投胎，拉他做垫背的。王老师啊就感到命在顷刻，顿时十分悲痛，忍不住就放声大哭。不成想那个落水鬼啊见他哭得伤心，反而又把他拖出水面了，就问他为何如此悲痛。王老师止住了哭声，一声哀叹说，
哎，我就是个渔夫，死了也没什么可惜的，可惜家有高堂老母全靠我一人奉养，我死之后老人家必然饿死啊。
说罢又是放声大哭。那落水鬼听了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无奈就放了他了，自己沉入到水底下。这个落水鬼啊其实是个倒霉蛋儿，他姓张，是个秀才，在私塾教书，3年前一次醉酒掉入河中淹死了。可是张秀才死后不久，十殿阎君查看他的生前所为，虽然嗜酒如命，却从未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，并且还处处时时仗义直言，主持公道，于是认为他命不该绝，决定呢再还他10年阳寿，但是必须按规矩行事，找一个垫背的才能还阳。张秀才在这河里啊一待就是3年，从这条河上渡过的人何止千千万万，可是遇到穷苦的单身过客，张秀才不忍心下手，遇到真正大奸大恶的人又没机会下手，因为这些人大多是达官显贵或者是富商豪绅，总是仆人成群，前呼后拥的，他孤掌难鸣啊。就这样3年过去了，张秀才一直就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。这一次呢他看见了王老师下河洗澡，犹豫了一会儿就决定下手了，可是问明情况之后心又软了。张秀才事后就决定，今后不能再为了10年阳寿去害一个无辜的人，宁可舍弃也在所不惜。这一天，张秀才在水底唉声叹气的，忽然岸上传来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，他浮出水面一看，原来是王老师正在河边焚香祷告。张秀才就不由得好奇起来，引住身形来到王老师身边，就听啊这王老师口中念念有词的，仔细一听是为他张秀才超度亡灵，祈求上苍保佑他尽早投生啊。张秀才听了不由得大感羞愧啊，他想自己害人未遂，而被害之人如此对待自己，于是忍不住显出身形来和王老师倒身下拜，两个人坐在河边谈得十分投机，虽然人鬼殊途，但却成了文景之交。有一天这一人一鬼再次相会，双方定下约定，从今之后张秀才每天为王老师啊在水下赶鱼，那这样呢王老师打的鱼就多了，鱼变卖之后除了奉养老母和自己的吃穿用度，每天要打一壶美酒给张秀才解馋，剩余的金钱全都施舍给乞丐。从那之后王老师每天按照约定行事，每天晚上都买来美酒给这张秀才，这一人一鬼每一晚对酌，直到夜半更深醒息月朗才依依不舍地放手了。这样的日子呀真是快乐似神仙，一晃就过去3年了。 这天晚上，一人一鬼呢又在一起对酌，酒至半酣，张秀才忽然长叹一声：
哎，王兄，你我虽然阴阳相隔，但三年来意气相投，堪称莫逆，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可能明天我就要远走他乡了。
王老师忙问其故，张秀才就说：
由于我不忍心害人，不知哪路天神将此事上奏了天地，天地感我忠义，将旨封我为襄阳城隍，让我明日启程去襄阳赴任。
王老师连忙道贺，然后开怀畅饮。分别的时候，张秀才抓住王老师的手说：
我走之后，你会一日不堪一日，最后穷困潦倒，到时你了无牵挂，可到襄阳找我。
接下来又说了襄阳后如何寻找的路径，说完就纵身入睡。果然第二天晚上，王老师再次来到聚会的就地时，再也见不到张秀才了。张秀才走了之后，王老师这日子呢渐渐的就很艰难。原来啊，三年来这一人一鬼为了救济穷人，将方圆数十里的鱼虾几乎打尽了。现在张秀才走了，没人为王老师赶鱼了，王老师渐渐呢连老母亲都奉养不起了。无奈之下，只好一边捕鱼一边讨饭。一转眼又是三年，母亲寿终正寝，王老师葬了老母，觉得在家乡再待下去也不行了，就想起了当初张秀才在临别之时所说的，决定呢到襄阳走一遭。王老师一路是风餐露宿，靠乞讨度日，在三个月后来到了襄阳城，打听到了城隍庙的所在。这天晚上，王老师沐浴更衣，三拜天地之后，来到城隍庙内，搓土为香，朝神像三叩九拜之后，神像后面走出来一个鬼卒，把王老师带到了后堂等候。到了后堂，王老师看到一个官员模样的正在内堂议事呢，下面跪着一帮听差杂役。那官员呢看到王老师走进后堂，连忙喝退众人，自己却马上走入内室，半晌不见出来。王老师就奇怪了，刚才看到的那个官员不就是昔日的老友张秀才吗？他为什么走入内室避而不见呢？王老师正这么想着呢，内室的门就开了，却见张秀才恢复了旧时的装束面貌，抢先来到王老师面前，倒身下拜：仁兄，请恕怠慢之罪。张秀才告诉王老师，自从接任了城隍一职，每天只能是勤勉公务，站着兢兢，如履薄冰，稍有闲暇想到的尽是和王老师把酒言欢的欢乐时光，只可惜时光不会倒流，有的时候真想辞官不做了，去他乡寻兄。今天王老师来了，本应该当即就相见的，可是他和王老师啊是贫贱之交，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官员模样相会，这才走入内室沐浴更衣焚香，以告天地恢复本来面目，才敢出来相见。王老师听了顿时恍然大悟，两个人当夜把酒言欢，连床夜话一连三天，张秀才白天处理日常公务，夜晚和王老师不眠不休，彻夜长谈，诉说自己为官之苦。王老师这才知道，老友虽然身居高位，却失去了生活的乐趣，倒不如自己捕鱼讨饭来得快乐逍遥。第三天晚上，王老师就开口劝道：
玄弟，请听愚兄一言。贤弟以前过惯了那种闲云野鹤的逍遥日子，如今身居官场，身子在此，心思在彼，岂能不烦呢？怎能不苦啊？
张秀才听的呀是连连点头。王老师就又说：
你既然身处宦海，就要用官场的规矩来办事，遇事啊不管采用什么手段什么方法，只要为的是兴天下安黎民，无愧于心，就可以高枕无忧。此乃愚兄的浅见，望帝慎思之。
张秀才听了沉思半晌，忽然这眼睛一亮，眼前的云雾就散开了，一片光明， 禁不住啊，仰天长啸，赤足跳下床，朝着王老师拜了三拜。仁兄一席话，胜读百卷书，我明白了。天亮之后，王老师呢，就起来了，一看呢，这张秀才呀，满脸喜悦地酣睡着。王老师会过老友，已经是了无牵挂，他也不辞行，不顾书吏鬼卒如何苦苦地挽留，吩咐他们不可惊动老爷休息，就悄悄地离开了城隍庙，开始云游天下。传说呢，在华山之上，有人看到王老师啊驾鹤升天了。北海之人呢，传说他踏浪而去，但无从考证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王老师后半生的日子一定是非常快乐逍遥的。